好，我们就开始啊。那我们你们可以就参考手上的圣经啊，同时也看我这个笔记，我放大一点啊，你们可以。OK 啊，好，这个经文如果你们看的时候啊，你们会可能这个新华，可能你静音一下这现场吧啊，我就可以就没有听到回音。OK， 可以，好，这个经文呢是一个祷告了啊，像其他的诗篇一样，就是大卫他经历了各样的危险啊，连他在苦难当中啊，他祈求，连后来经过了苦难，上帝就感动他，把这个经历写下来。连他在苦难当中，他有各样的挣扎啊，包括他向上帝的喜悦呢啊。他就用这一些来激励信徒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也激励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在苦难当中就是能够单单的来依靠上帝。OK， 所以你看不出这个诗篇的特点，是因为你好像觉得类似的祷告都听过了在其他的地方这也是我想你们读诗篇如果不是只是停在第一篇的话，你可能应该会很快就察觉到的事。OK， 就是如果你只是读那些很出名的诗篇第一篇啊，第八篇啊，或是这个23篇啊，你觉得诗篇都很精彩，对吗？但如果你读这些在中间的24、25、26、27，你开始发现，好像诗篇都很像。这是我也跟你们说过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都很像，而且呢好像都不知道大卫在求的是哪一件事，因为他几乎在诗篇里头你找不出他说的他的苦难是什么，这是一个特点等一下我们来是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了或是说我们来明白一下为什么诗篇呢，是不是大卫故意不要这样做大卫每次呢都好像李白这样爱讲不讲这样床前明月光你到底讲什么就是你真的是在讲月亮漂亮吗，还是在想什么大卫真的是在做诗，好像诗人一样吗？他需要隐匿吗？如果真的他有一个这个真实的敌人在他面前为什么他不敢讲？为什么他不索性在诗篇里面直接求说耶和华谁谁谁是大坏蛋不是很好吗？因为我们读起来也容易嘛，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诗篇是在哪一个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历史。那偏偏你找不到，只有一两个诗篇有一点注脚，你才知道发生在哪里。好了，这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诗篇是这样的？OK， 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读就觉得好像它没有特点今天我盼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深切的一个感触当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可以改变你对上帝的祷告。 OK， 好，我先不讲这个了，我先把这个经文先说了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我们一起念了说耶和华我求告你，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所以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他就说我要，就是这个中文字就是它不只是一种盼望他是说我只要单单要。所以大卫他在极大的困难面前呢，他说我只要依靠耶和华。 OK，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祈求就表明了他的信心，也表明了他对上帝的一个真诚如果说他的信仰是我们说是奇强的就是看风转舵的话呢在这个情况根本上帝就没有位置了但是大卫在极大的困难面前他说我只要依靠你，或是说我只满足于依靠你的话，就表示他真的平常他没有依靠其他的东西。OK， 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上啊遭受许多的折磨啊，哎，没有人会天真到说他从来没有受过苦啊，不可能啊，只要稍微明白的，连小孩都会哭啊，啊，虽然哭的原因不是很重要，但是的确啊，对他来说，值得他流泪的事也是痛苦了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啊，都是在众多的煎熬的里面过生活。虽然基督徒蒙恩了，但是我们啊也被上帝安排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啊受磨练啊，啊，只是很惋惜，就是没有多少人啊，加尔文说100个都可能没有一个是愿意真诚的求助上帝的。你说不会啊，我们一祷告一呼百应啊，大家都一起来祷，真的吗？那我不是用现实来回答你啊，我说真的吗？你真的是相信地上有这么多人真诚的依靠上帝而祷告吗？还是有很多人是用祷告来跟自己说话，就是他需要一个对象，他讲出去其实还是在听他的声音，让他听他自己讲什么，以致呢他的心会觉得好一点，但实际上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真诚摆上说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信心，说好像上帝啊，你不救我我死定。我想没有太多人在祷告里头有这种的心态，是吗？所以你今天明白了，如果没有这种心态的祷告，其实叫做自言自语。因为上帝是值得，也只是只有这种态度才配得叫做跟上帝祷告，因为他是完全的嘛，他是全能的。所以如果我们少过一点点完全的依靠他，我们的祷告就不算是祷告了，对吧？除非上帝是我们说一半一半的啊，他能力有限啊，情况也有限啊，你的祷告呢也就是一半一半的啊，人也就称得上他了。但如果他是完完全全是可以就是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哇，少过满分的祷告就不叫做祷告了，是吧？所以用这个标准来看呢，大卫在这种情况仍然依靠上帝，而且是看不见的一位上帝，就表明了他不是这个100个人当中的，他是极少有的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就是真诚的来向上帝祈求。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别人不能呢？是不是他比较属灵呢？其实也不见得说他就比别人怎么样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有软弱，也犯过罪啊，所以他的良心我们说啊，就是我们也不做他的事了啊，当然他杀过人啊，犯奸淫，我们一般人可能在这个年代不做这个事了。所以你可以说大卫呢，他不是因为他很高尚，所以他自然就很坦诚的祷告。 OK，我绝对相信大卫每次祷告都想到他犯的罪， OK， 他没有失忆的，他永远记得这个是上帝要他不断学谦卑。但为什么每次他想到他的罪的时候他没有追究吗？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够真诚的向神祷告，不是因为那么简单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其实并非如此啊，其实是我们对上帝的爱不够信任，就是你有点保留，你生怕可能上帝会突然间想起你的罪来，你就对你做什么，是吧？所以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不敢很靠近他，因为你知道你不干净，你怕他看到。所以这种保留感呢，其实就让上帝不喜悦我们，因为我们来到一位主动爱我们的神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带着怀疑的心啊，他都把他儿子赐下了啊，我们还怀疑说啊，或许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种几乎叫做不信啊，就是说没有资格祷告了。 所以多数的人是在这种情况被卡着的，就是说他信神，但是他害怕神，所以信加害怕，就是一个叫做很我们叫做很甜，一个叫做很辣啊，这两个味道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可能有酸辣啊，是酸跟辣可能可以在一起啊，叫酸辣汤啊。那甜跟辣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有啊。总之，它不是一个和谐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多数的人就没有经历过圣灵啊，特别用上帝的恩典啊作为一个能力啊，引导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OK。所以多数人祷告是祷告了，但是在苦难之中他们是咬牙切齿的，因为他们心里总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坏，或是说我不应该遭受这些事，或是他心里总是有各样的抱怨，或是在痛苦当中他就慢慢就腿上啊，就上气了，就气馁了啊，人就开始不祷告了，就叫别人祷了啊，绝望了。 OK。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每次好像看这种字眼啊，好像很寻常啊，耶和华我要求告你啊，好像很平常。你要知道在那个情况，那么危险的困难的情况的时候，能够这样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诗篇好像一个永远啊是世世代代的幸福能够找到安慰的一个地方，就是竟然上帝在这个时候还不会丢弃那些寻求他的人啊，好像诗篇就是一个证明啊，就耶和华是看顾恩待那些在危难的人的祈求的啊，他的宝贝在这里啊。OK， 好，他就开始说第二句啊，当然重复的啊，大卫在苦难当中他是这样的啊，他讲了一句耶和华你求你救我，连第二句呢他就说耶和华就转成是我的磐石啊，他说请你不要向我缄默啊，意思说请上帝啊不要不回答他，不要不对他说话。 OK， 所以第二句话大卫更加充分的表明了啊，他不只是啊在和平啊或是啊这个衰微啊的时候啊，或是说在他啊我们说平常的时间啊，或是各样啊他有这种的心态。这里说特别是他在面对很激烈的啊这种攻击跟试探的时候，大卫啊像第一句话所表达的，他是紧紧的信靠上帝的一个帮助啊，对他的恩典。他说如果上帝不再向他说话，就是说倘若你向我闭口啊，不向我说话，我的结局就是我去找别人啊。他不是这样说啊，这平常我们是这样说了啊，上帝我给你最后通牒啊，你再不回答我，你再不帮我啊，我就可能半年不去教会啊，给你知道一下啊，给你知道不帮我的后果是怎么样啊。大卫不是这样说，大卫说如果你不向我开口我就死了。那这个话应该不是一对情侣在闹情绪的时候说的。 OK， 大卫将自己看成是死人，第一让你看到他的危险是很大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我们说弱不禁风的人啊，他是一个英雄，他少年的时候他可以把歌利亚一个人啊用石头就把哥利亚打败，扫罗是大将军，他杀千千，大卫是一个少年人，百姓却说大卫杀了万万啊，当然这不是数字啊，这就表示说大卫不是小孩子，他是跟熊打架的，他是跟老狮子，没有老虎了啊，那边啊是这样的一个，但是他却说你不跟我说话，上帝我就死了。所以表示说他的第一点是他的危险很大啊，他在一个很危难的当中。所以大卫说如果上帝离弃我，我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帮助我，我必定灭亡。 OK， 他在神面前承认他的这个无能啊，不能够帮助自己呢去绝世界单单仰望耶和华，其实这不是他的谦卑啊，这个是事实。 不是因为他讨好神啊，啊，你是 number one 的啊，没有你我就 number two 了啊，不是，他不是要讲一些好听的话打动神的心，他只是说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认的事实。如果上帝不是在每一天都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但反过来，如果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什么都有，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我们是处在中间啊，我们是一些有一些没有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在帮助我们。因为有时我们祷告没有声音嘛，对不对？有时呢祷告又好像很灵哦，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呢其实是摸不着的，就是觉得好像是看风景看气候啊，有时有有时没有，所以这就是困难。如果你对神的爱不把握，你在最困难的面前呢，这个不把握一定胜过你。所以那时我可以担保你是不祷告的，你可以花多少时间跟你的爸妈讲，跟你的朋友讲，跟你的同学讲，但是你一分钟都不会花给上帝来祈求的。为什么？因为你不确定他会听你的。但是这个朋友啊，大卫，他却很确定上帝会听他的。他没有跟将军讨论怎么打胜仗，没有的。 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当上帝开始怜悯我们的时候，当他开始让我们可以祷告啊，不是因为我们想起来，也不是别人叫你这样做啊。如果你的心开始动起来愿意祷告呢，其实是因为上帝决定说他要可怜你啊。 OK， 所以他有东西要给你了，所以他感动你，给你信心，激动你祈求，所以当你求的时候，他就把他所预备的向你来显示啊，证明他看重你的救恩。所以大卫他其实做这些祈求不是不带着信心的，他已经知道他被感动，在这样危险的境况他被感动要祷告了，所以他就已经知道上帝要救他了。所以他不是在一个好像莫名其妙的情况之下，完全呢好像模糊的情况之下呢，就是猜猜哈，碰碰运气啊，看神会不会帮我，他绝对不是这种情况下祷告的。OK，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祷告我们都是试试看的，对吗？通常你叫人家帮你祷，其实你也没把握啊，你就叫这个祷叫的看谁，可能谁的后路比较好啊，就祷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很多情况啊，不是说我们不懂祷告，或是我们不熟圣经，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没有把握。所以一没有把握呢，其实每一个宗教行为都是好像都是我们说那个功能啊，都是试试看的功能来的，就是这个不行就用这个，这个不行就用那一个，希望其中一个行啊，行了就好了，就这样过去了。 OK， 我们就等下一次再来。其实这一种的生命其实不像是神子民的生命，因为外邦人也是这样子的，你看上帝丢弃的以色玛利夏甲在危难的时候向神呼求，上帝也听了，也给他啊生命保护，也应许他成为大国。但是这个以色玛利的后代是世世代代是做上帝选民的敌仇敌的。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态祷告，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好过以色玛利？如果你只是以色玛利的后代，你是没有救恩的，是吧？所以我们应该不只是满足于啊，就是偶尔求一下啊，不行也没关系，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的，他是值得我们百分百投进去，因为他一直都是我们一切的帮助，好吗？那这个让我回想一件事啊，刚才我说像回答大家，就是你读到这里，当然你读完全部也可以啊，你还是找不到一个字告诉你说大卫的仇敌是谁 ，OK， 或是说你也找不到大卫到底他在这个诗篇的结尾啊，他开始赞美神啊，感谢上帝的帮助，你也不知道上帝帮了他什么，因为也没说啊，你说哦，突然有个天使 啊，从美国送两个坦克过来啊 ，F-35 也送过来啊，把扫罗给打的啊落花流水啊，你说哦，我还知道嘛，对不对？啊，连大卫啊开个布道会、感恩会啊，你说哦，这个想得出来啊，能够连贯？没有啊，没有讲，求什么没讲，得到什么没讲，就看到他感恩，搞什么呢？每次诗篇这样，所以你读起来没味道嘛，因为你没有看到故事啊在里面。这就是我刚才回答大家，想要回答大家的，就是这就是诗篇的一个特点，它在告诉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着重的其实不是事情，是你跟神的关系。我再说一次哈，那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比较容易啊，举个例啊，你有个朋友好吧啊，可能我们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问题啊，他可能是酗酒的，他很喜欢抽烟喝酒，他又赌钱啊，好了，三个都有了啊，他改不了啊，他常想改，但他改不了，人家跑来教会啊，他找弟兄姐妹帮忙，好了。他找上了你了啊！我不知道你是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啊。好了，他找上你啊，你说好，我愿意帮助你，你怎么帮他呢？啊，你就开始为他想啊，啊，抽烟啊，怎么改？好，我就给他看一些课程啊，怎么帮助他戒烟，对不对？啊，连你想抽的时候，哎，给他吃尼古丁的这个口香糖啊，给他贴尼古丁的这个创口贴啊，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各种花样都有嘛啊。啊，你说啊，总之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帮他嘛，因为他要求这些帮助嘛，什么赌钱啊，就想啊，跟他讲赌钱不好啊，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酗酒啊，你就跟他讲啊，每次啊喝酒就是让他想到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因为也像那个酒的颜色啊，啊，开玩笑了啊，总之你就往这个方向嘛，对不对？你觉得很正常，对不对？一点都不正常，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当然是世界的人看来，我就说嘛，你看大卫有一个难题，就是敌人拿着刀跟枪来到他的面前 ，OK， 人家跟上帝求的时候呢，上帝没有说哦，我把你的木棍变成刀啊，一把叫倚天剑，一把叫屠龙刀，没有啊，啊，我给你什么天大的本事啊，一个打十个也没有，好像。他整个祷告里面，他跟上帝的求告里面呢，没有牵着一个实际的东西的。我们帮助人，或是我们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很实际的，对吧？我们就是我们很具体的东西啊，这个改改这个样的东西，怎么改，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了，啊，这就是我们。就是跟神祷告哈，就是作为哈，就是我们说从主那里来啊，帮助弟兄姐妹的人，或是我们是从政府那里来啊做社工的人，你知道这个区别就是这里，我举例而已啦，总之我希望你们可以联想起来啊，就是说那个重点。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做什么。我再说一次啊，当然酗酒抽烟是不好，但酗酒抽烟赌博呢，这个行为是上帝的管教跟刑罚。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上帝不喜悦这个人啊。你们明白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撇开他是谁。我们就直接进到他的问题里头去 fix 啊，去修理。你要先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得让上帝来帮助他。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知道社工是怎么样帮人的吗？我说这社会工作者，当然他们不是坏人啊，但是他们是就按小时啊，拿钱做社工啊，对不对？好了，你如果有一个人孩子给父母虐待 ，OK， 叫了社工，社工来怎么样？社工呢就是确保啊，这孩子是安全的，对不对啊？每天来检查身上有没有什么被打的迹象啊，什么什么，连偷偷问的孩子啊，昨天爸爸有没有打你，有没有虐待你，什么，这就是社工嘛， 但其实我们知道孩子被打，可能问题是爸爸跟妈妈常常打架嘛，你可能就把脾气啊就发泄在，但是社工不管这个的，他不管你夫妇管，因为他说我的任务就是呢确保孩子安全，所以他不会去管他原因在哪里，是吧？所以有很多时候社工最后发现这孩子可能都已经死亡了，因为每一次他看到他没事，他就把他送回去了嘛。你最终肯定有一天就出事了。那我一直说，我们如果真的是像这里啊，你从大卫祷告你就明白，大卫有很实际的困难，但从来他没有写，他每次的祈求呢都是求上帝与他重建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当他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之后，其实上帝的帮助就不会断绝，其实是上帝在帮助人，而不是人在帮助人。我们如果真的要帮助一个人呢，我们只能够带领他，引导他，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然后之后上帝大大有能力改变他的生命，是吧？酗酒的生命这个抽烟的生命赌钱的生命，你以为那些方法能够做什么吗？如果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赌场了。就是因为这一些人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上帝就让赌博、酗酒、抽烟成为他们的痛苦。我们反而有时候跳进去来帮他解除，你说你解得掉吗？是上帝的咒诅，你解得掉吗？解不掉的，除非他悔改。所以很多问题其实不是知道跟不知道，不是我懂多你懂少，所以我让你懂多你就会做对，没有这么简单的。OK， 很多问题都是上帝不加入不做事。为什么上帝咒诅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不看重上帝的事。好像早上我讲啊，就是你不看重神看重的事，上帝也就不看重你看重的事。好像你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很重要，你孩子不读书很头疼啊，很让你常常睡不了，很担忧很担忧，你很看重，对不对？你发现你跟神求，上帝不管你，上帝不看重我的孩子啊。你上帝说是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看重的是你也不看重。上帝看重什么？上帝看重敬拜，每次敬拜你在哪里？你在看手机吧？啊，你可能在做别的事啊。啊，每次上帝帮助你之后，上帝看重的是感恩，你没有讲谢谢的，你只记得要抱怨而已。你知道上帝要求的东西很简单，在圣经里面啊，很明确的啊，没有让你爬高山，也没有让你跳深海，很直接的，就是上帝说荣耀我的名，纪念我的工作，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一个人愿意看重神看重的事，其实上帝也很喜悦你嘛，所以你看重的事上帝也会看重，他也很乐意的让你能够胜过那些捆绑你的事情，是不是？你们看这个例子啊，当然不单是我今天讲啊，你读我们每次看这些先知书啊，你们也应该记得有这样的奇怪的记载，可能我看多了根本不记得啊，但你现在回想一下，你记得吗？以色列人拜偶像，是不是？连上帝就让他们没有收成，你们记得吗？这很多啦，荷西亚也有，哪里都有啊。就是他们就是在敬拜的事情上面啊，他们不忠心啊，他们学外邦人啊，就是拜偶像。OK， 好了，连上帝呢就给他们农作物收不了啊，就在收成的时候全部掉下来了，不熟就掉了。OK， 就算收到了，又给人家抢走了。好。你看到两者是没有逻辑的吗？没有关系的。你是敬拜，这为什么搞我的食物啊？你说这个是信仰吗？为什么上帝你搞我的厨房做什么？逻辑在哪里啊？就是这回事嘛。对于平常人来说，敬拜上帝、敬拜偶像不是很重要的。你们说是不是？礼拜天去教堂或是去舞厅，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你不是很看重，你觉得两者都可以，是吧？偶尔做一些就是违背神的事情，好像也没什么， 不是很重视嘛，对不对？好了，所以我跟你说了，我们常常在上帝很重视的事情上我们不重视嘛。他说不准敬拜偶像，因为这是羞辱，但我们觉得没什么啦，啊，这个教堂那么大，多两个像，哎呀，不会有怎么样的问题啊，艺术嘛，欣赏一下啊，或者在生活里头我们追求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觉得没什么大伤害嘛，上帝啊，好像你不看重，对不对？好了，转过来，上帝说你看重什么？孩子是吗？学业是吗？工作是吗？健康是吗？一样样拿走，你呼天唤地，上帝说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是我们在地上病了半条命，对上帝是没有影响的。当然不是说他冷酷啊，但是你要知道真的是没有影响啊，因为他不需要看重这个事，因为他看重的是他的荣耀。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帮助一个人，你要回到这个次序，你要跟他说你看重神看重的事，你才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人，你做神的喜悦的人，上帝才可能会帮助你。如果你还是神的仇敌，你怎么想象上帝帮助那个以神为敌的人呢？不可能，对吧？连最后我们的祷告一定是虚无的。所以你用这个逻辑来看回大卫的祷告，其实是很高超的。因为大卫说，我根本不用求一个兵一个武器，也不用跟美国求飞弹跟战斗机，他说我只需要求上帝喜悦我，耶和华站在我这里，谁能够怎么样？的确是啊，是吧？如果你的信心你的信仰不在这里，你还能够信吗？你还是基督徒吗？不可能，可以吗？啊，我是讲很多啊，不过我希望说这个观念呢、啊，能够深入我们，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啊，深入你的生活。你一生要追求做神喜悦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对的事情而已。OK， 我们对自己是这样，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任何的境况。如果上帝不喜悦我们，我们没有能力的，好吗？啊，好了，不多讲了。连下面其实底下还有一点经文是跟这个有关，我再指出来啊。我们继续看，不然我时间过了。我们来读第二节啊。他说：“我呼求你，向你执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祈求恳求的声音。”哈，啊，大卫很明确的说。就是他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哈，他说我向你举手啊，向你来祈求 ，OK， 所以他不是冷淡的啊，这样很失望的啊，就是啊，反正求不求也一样啊，就这样顺带求，他是很迫切的，很渴慕，好像一个急着需要帮助的人的这种祷告 ，OK。好，什么叫举手啊？那举手祷告其实，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啊，其实是自古以来，不同的信仰宗教里头都有这种动作的啊。但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它就是表示，你用你的手来表达你的心啊，所以你的手指天，就表示说你的心是仰望天上，而不是仰望地上，就是这种动作而已。OK， 但是大卫在这里呢，他举手。他不是向天举手祷告啊，他说我向圣所，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动作，因为圣所，是他不是向上的嘛，他是东西南北的，因为大卫他那时就是逃到深山野林啊，他可能还要往下举啊，如果真的是要对准方向，好像回教徒啊，他们在斋戒的时候哈、啊，他们祷告还要看。这个方向盘啊，就是要对准这个罗盘，就是那个叫做指南针，对啊，要对准麦加，是吧？所以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啊，你们如果去到亚洲回教国家、马来西亚这样回教国家啊，你们会发现那个每一间旅店啊，这个 hotel 的房间呢的屋顶啊，有一个小小的箭头，红色的。一般人可能以为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其实那个红色箭头就告诉你卖家在哪一个方向， 他是给回教徒祷告的时候要面向那个方向求的。 OK， 好了，但你说这个什么迷信啊，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是从旧约来的，因为回教也用了我们的旧约啊，就是在旧约里头呢，大尼里就是朝着打开窗口朝着耶路撒冷祷告。他们这个动作不是因为他们迷信啊，是他们借助于当时上帝给他们信心的帮助，就是当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呢、啊，上帝的恩典是看不见的，是吧？所以上帝用很多的物质来帮助人的信心嘛，所以其中圣殿、圣所、约柜就是这些物质了。所以大卫他说：“我举着圣所祷告，不是他迷信那个建筑物啊，或是那个什么约柜什么啊，他其实呢是借助于这些物质，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帮助。其实他真正寻求等候的，当然不是这个地点，或是这些这个约柜。”是从天而来的帮助，是上帝嘛？只是因为上帝看不见，所以他就愿意顺服上帝给他的一些帮助，就是物质的表征物。OK， 所以在旧约里头呢，这些都是恩典的保证跟记号。当大卫看见圣殿里头这些物质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想到，就能够坚固啊，他就想到上帝恩典的同在。所以约柜在，神就与他们在一起。那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上帝住在约柜里面，对不对？而是上帝的同在是人看不见的，所以用一个箱子来讲啊。对，那箱子一在，大家就哦安心啦，约柜在了。其实耶和华一直都在那里的，但是就是因为人的软弱嘛。好了，这是旧约嘛。那到了今天我们新约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不用再靠这些什么约柜啊、圣所啊、至圣所，就没有这些了。 OK， 我们必须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约柜，耶稣基督就是至圣所，他就是圣所，所以基督成为了我们一切信心的对象。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要像大卫讲啊，大卫当时呢是朝着一个他看不见的圣殿，而且是那个圣殿里面的圣所，至圣所里头的那个约柜，他根本不可能，他有孙悟空的眼睛，他也看不见了那么远啊，而且还关在里面，他看不见。但是他是在讲他的信心嘛。那今天呢，我们不需要靠这个物质啊，但是我们祷告是凭空吗？不是，绝对不可能。OK， 我们的信心需要紧紧的靠耶稣基督。如果你的祷告啊是像一种神明来祈求啊，泛泛的，啊，天上的神啊，上帝你帮助我啊，你是我们说慈悲的，像菩萨一样的，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不懂你要信谁啊，对吗？上帝为我们打开一条路，就是你要到神面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他的爱子的宝血，因为没有任何的宝血，就是生命啊，可以赎我们的罪嘛，啊，所以这条路已经打通了。所以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不是自己很自大的就冲到上帝的面前，不可能啊！我们每次祷告都是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很清楚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你才可能得到帮助。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这个观念，没有中保的观念，没有耶稣的观念，你凭什么希望得到帮助呢？不可能，对吧？你怎么求都可以啊。 OK，因为你不能够得神喜悦嘛，你是神的仇敌，你还来到他面前呢，不是被他抓嘛，啊，变成自首去了，当然不可能，啊，所以你会躲。如果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爱子完全代替了你，啊，就是为我们摆上了这个赎罪祭，可以吗？那大卫当时他对着圣殿的祷告呢，就像我们今天依靠耶稣的祷告一样的。 OK， 他不是迷信建筑物啊。好，他怎么说？他说求你啊垂听我祈求的声音啊啊，这个我把它放上去了，就会挡着大家。OK， 好，他说他主要是说上帝不仅啊啊，只是从就是圣殿里头、圣所里头哈、啊，发出他的话语啊，因为祭司进去祷告就出来啊，就向百姓宣布上帝的话啊，所以圣所呢是上帝说言语出发的地方啊，这是他们熟悉的啊，也是他们得应允、祷告得应允的地方。但同时，大卫也说啊，他用自己啊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向上帝向他的子民见证啊，就是他的恩惠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上帝不单只是从约柜里头说话，上帝也从施恩宝座那里回应每一个子民的恳求。所以大卫很有把握，他说我凭着你的应许，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耶稣了啊，就可以有把握你垂听我的恳求。我的恳求不是给我100个军队，不是给我最先进的导弹，我的恳求就是你喜悦我，因为只要你喜悦我，我什么都不害怕。我在说大卫祷告里头，就是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就是他要的就是上帝的爱，对他的爱。你的祷告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要上帝就是给你经历的话，你要求的其实不是那些很具体，当然具体有时需要可以讲出来啊，但是它从来都不是你的目标嘛，因为我们人可能连自己需要什么你不是很清楚的啊。OK， 好，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卫很谦卑了，他看见他一个人靠自己是不行啊，他好像是一个死去的人一样，直到上帝向他施恩啊，应允他的祈求啊，喜悦他，他才可能活过来。好吗？好了，第三节他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人一同除掉，他们以灵舌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啊。这里他就开始解释这些敌人啊是怎么样的啊，你会有一点头绪啊，因为从这个经文可能说哦，这些坏人可能是扫罗啊，或是扫罗的跟班啊，那些就是口是心非的啊，那些假冒为善啊，你可能就会有一点连贯，但是其实具体也不懂是谁啊，也没给名字啊，也没说是哪一件事情啊。好了，大卫这样子祷呢，当然他不是很具体，是因为这些根本不是很重要，上帝知道谁是真谁是假啊，所以他就很普遍就说，他说不要把我跟这些人放在一起。那他不是说他怀疑上帝糊涂到不会分啊，哎，我在这里啊，你不要淹我啊啊！他不会说上帝是公义善良啊，邪恶都分不清的神，他并不是，这个是他的盼望啊。大卫心里面很确定，上帝绝对不会分不清楚，他很知道上帝是一个按着人的行为来报应人、公义审判的上帝，这是上帝的特权嘛。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提醒上帝，而是他在宣告他的信仰，他相信上帝一定能够看出谁才是正直的。虽然他被这些人诬告了啊，所以他就说这些人很邪恶嘛，这些作孽的人啊，就是做坏事做到很享受的了。OK， 基督徒有时也会犯罪的啊，我们也很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其实我们不可能叫做啊，就是沉迷在罪恶里头的。OK， 我们会恨自己的行为的，但虽然我们恨，我们还是会做，但是最少呢，你不是很享受你所做的事的。OK， 而且上帝会透过管教，让我们认识他的威严，也会激励我们去悔改啊。所以这里说的作孽人呢，不是在指就是神的儿女了啊，是在指那些完全把自己投入在邪恶的当中的人。他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就是他们口是心非啊。那你说口是心非有什么呢？这世界谁会讲真话，对吗？大家都想保护自己嘛，留两手啊什么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 江湖里面啊所学的知识跟聪明。 OK， 其实当你一这样子设想的时候，你已经打了一个前提，就是说上帝他的真实并不可靠。我们有时还是要就是耍一点我们自身的伎俩来找到安全，所以我们会说江湖有这种身不由己的这种规则吗？难道江湖里头没上帝吗？为什么讲真话就真口里讲心里想真实的人呢，在江湖就一定会失败甚至会被屠灭呢？这是你的假设，对吧？所以大卫就说了，他说其实很多人呢都是犹太人，当时啊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熟悉律法的，上帝的要求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来到生活，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呢，他们是口里说和平，内心却是奸诈想陷害人。 OK， 他们借用友善啊友谊这种借口啊来欺骗一些的老实人。 OK， 所以记得啊，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要往有时可能会我们说跟世界的人在一起太久啊，可能会这个界限啊开始模糊了，我们就会可能觉得这一种好像说比较聪明的一些做法。但是但愿圣经无数次的提醒可以惊吓你，这一种行为这一种的说话的人是上帝最憎恶的。圣经没有说这些人流人血，这些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样残忍，圣经说他们是心跟口不义，就是这样上帝就要定他们的死罪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最憎恶的人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在世界不讲，就是在世界讲真话不讲一点骗话是活不下去的话呢，你就求上帝让你离开世界，因为你没有胆量嘛，对吧？但如果你相信上帝的真理高过一切，你就放胆的在人在神的面前讲一样的话，结果是上帝负责不是你负责啊。任何多过这种的打算都不叫聪明，这种叫做假聪明啊，就是说是恶者给我们的捆绑。因为你只要在这些事情上妥协了，你就内疚，你内疚了你就成为上帝不喜悦的人，你就永远不用再祷告了。其实你知道很多人的问题是后面的啊，身体出事啦，家庭出事啦，其实如果你去追或是你请他自己反省呢，他都可能是前面这种观念开始的，就是他开始妥协信仰在先，他开了一道门，我看他就开始让他的生命不再完全属神了，所以上帝就开始他的喜悦就开始远离他，他就越走越远，到最后他陷入很多的这种泥沼里面啊，就是不能自拔。其实问题根本是在前面的啊，就是他不以上帝的话为真实可靠的，他以为可能这是一种基督徒的观念，但是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21世纪的世界，我们要比较，我们要 adapt 吧，我们要去适应它啊，所以开始有一些妥协的想法，这一些就让上帝不喜欢你，因为你不信任他了，对呀啊。所以我又再回来说，你要祷告吗？你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与上帝做朋友啊，你的祷告是虚假的。一个敌人，以上帝为敌的人或是惧怕神的人是不可能祷告的，而且他的祷告不会蒙神喜悦啊。好了，第四节他说，愿你按照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好，这要处理几件事啊。那第一就是重复了，大卫是不是写诗篇的时候被打岔啊？有人来问他吃饱了吗？哦，吃饱了，人家还又再重写同样的字是吗？你看一模一样的这么讲三次啊，其实这不是重复啊。OK， 大卫在这里一再的强调啊， 就是这些恶啊是很明显的，不是一次两次啊，他小气啊，总记得人家做不好的，不是一两次的事情，是长期性、惯性的违背律法、伤害无辜的人，而且做到胆大妄为啊，就是这些人已经做到觉得自己已经是对的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就是用假话来欺骗诚实人了、啊，连最后好像觉得好像这样子做就是理所当然，所以已经没有想过要改变了。Okay， 所以大卫其实他在这个是一个被放在一个很大的试探里面嘛，因为如果你看到人都可以一直这样子做而且没有报应，你或许也会被试探说可能我们也可以学他，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以外啊，如果有一些我们说不幸的啊一些行为啊，虽然是基督徒啊，但是他生活里头有一些的选择好像是不幸的，其实他时间久了连问题也没有，好像上帝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去追究他的时候，的确很多人就开始不想坚持了嘛，你说、哎、好像也没事啊，他这样做好像也是对的，哎，圣经是说哈、啊，我们要嫁娶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哦，他也没有啊，哈、啊。哎，没什么后果嘛，你看好好的啊，要吃有吃的，穿有穿的啊，也不生病啊，孩子也快乐啊，也健康，好像也没什么后果啊，不信一样也可以做神的儿女啊，嗯，好像就让很多人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等啊，我就娶我喜欢的，我就管他是不是信的，反正后果不是太严重。那你要知道这是试探来的，因为上帝是不变的，如果他可以妥协他就不说了，如果一些事情不是绝对的，上帝可以说可做可不做，他就不会用真理的方式、命令的方式来说了，如果他说了他就没有要求，或是他没有 expect 啊，没有期盼我们任何人在上面可以做任何的更正，这就叫做真理。所以大卫在这个情况呢，他是看见作恶的人，但他看见他们没有得报应，好像上帝已经改变了，是吧？所以难怪他在祷告里头他重复的讲，好像你重复的跟你爸爸讲说你的同学怎么对你、哎、他们打我，他们不单打我，他们用拳头打我，而且是用很用力的拳头打。你说够了够了，我知道他打你，但是你要明白，因为他你的儿子觉得你认为他小题大做嘛，啊，你说哎呀小啊，这个男生怎么那么没用，给人家打两下就哭成这样子啊，可能他觉得你不理解他，所以你要让你爸爸很能够相信你被欺负，你是不是重复讲，而且你会讲的越来越具体嘛？怎么样打你，怎么用力打你，是吧？不，大卫就是这样了、啊。所以大卫他不是好像没话了就重复三次啊，他这个所谓又说按他所做，按他们所做的恶，按他们手所做，其实还都是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要让上帝感受到他的试探。他说你看这么严重的罪，这么黑白不分的话他们都在做，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得报应？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不是因为恨啊，不是恨这些对他不好的人啊，也就求上帝快点给他刑罚他们啊，他是求上帝给他对神的公义有一个依靠。所以他说这个话，第一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他不是因为恨想报仇啊。OK， 这也是很多人读诗篇的困难啊。很多人看到诗篇，大卫会求上帝啊，惩罚敌人啊，就是有的话讲的比较难听，说踩他们的头啊，什么什么的。人家说哇，这个大卫你很不属灵哈、啊，你的祷告里面给魔鬼、给邪灵啊，来干扰，所以你写这样的话。哇，你要知道，如果大卫的祷告给魔鬼干扰啊，上帝不会让他写在一本书叫做圣经啊。而且让你唱，让你去读，而不是毒害你吗？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赞美撒旦的作为吗？当然不会啊，对不对？写在圣经里面被保存几千年下来，这肯定不是人的功劳啊， OK， 如果既然上帝确定这个祷告是对的，那我们就应该用另外态度来看他的祷告了。那第一，大卫的祷告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相信他不是报仇，他不是以这个报复作为他的前提。OK， 我们要知道圣经明明的禁止我们报复的，在什么理由之下都没有合理的啊，就是没有 special case 啊，在圣经里头呢没有报复的可能，不是因为报复的行为不道德，而是因为报复的行为是亵渎上帝，可以吗？所以西方东方啊，连大家都以为你打我，我当然可以打你了哈、啊！你回我机场，我就回你港口啊！哎，觉得说，哎，当然我们看来会觉得可以啊，可以啊，啊，你杀我一个百姓，我就杀回你两个百姓，好像也可以，也可以，你已经上当了。你知道这些领袖，西方领袖，如果真的是读圣经的话呢，这一步是不能做的。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啦，所以没关系啊，怎么做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呢？你要知道报复不是不道德啊，虽然我们说报复是野蛮行为啊，但是你知道报复的最大的冒犯是上帝，因为上帝是报复者，所以做想报复的人呢，他得罪神的地方是因为他想做神，他认为上帝太慢了，太没有动作，太无为了，所以我来代替，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话就代天报仇，就是代替老天爷来做刑罚的事。这个不是因为你去伤人而犯错啊，而是你认为这个审判官，这个就是上帝做报复者的这个职分已经放弃了，你来代替他，你来取代他，所以没有得讨论的。各种情况之下，连我们主耶稣基督都给我们看到了，是吧？我们的基督如果有报复的心态，他什么时候都合理，因为他是无罪的，他从他出生就可以开始报复了。耶路撒冷的人、啊、全部亵渎止两天，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欢迎你们的主，很简单 啊西利啊，西利给我送黄金罚你啊？为什么啊？因为派人来追杀我啊！你知道耶稣一降生，他就可以每一个分钟，不是医治，不是传福音，每一分钟都可以报复，因为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事情都在得罪他，因为他是神嘛，甚至连玛利亚都得罪他，因为他是上帝，肯定有不称他身份的对待的。基督到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跟人有关的对话，一个就是赦免下面的这些大坏蛋，另外一个就是接纳了旁边的那个强盗。凡是讲到人的，耶稣还是没有报复的。所以基督徒没有办法找到一点点的所谓合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啊！如果你内心有因为人的话语、人的行为啊带来伤害而想要去回报啊，用话来伤害人、讽刺人或是嘲笑人呢、啊？你都要知道，这都是魔鬼来的，因为耶稣不会给你这个 idea 的。我再说一次，圣灵不会给你这个果子的啊，所以免谈了啊。所以这里我们不会说大卫是给人家欺负了，所以受不了想要去报仇。OK。另外一个可能啦，这样他这样子讲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大卫是被圣灵感动了啊，他在祷告里头呢，他们不是出于私欲啊这种想法啊，而求上帝审判敌人。他更多的他在祷告里头啊，他是求上帝彰显他自己的公义，所以他不是为自己辩护，他是为上帝的公义来辩护。这是大卫他做这一种类似祷告，当然还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祷告的啊的一个原则，当然很难，对不对？因为第一我们看不出来啊，那第二呢我们自身的经历里头我们也很难啊，就是人家骂你，你不骂回人是可以，但是你不能担保心里不骂他，你嘴巴可以不骂，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嘛 啊，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口，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有很多不恰当不合一的情感会出来。 OK，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小心啊。大卫在这里的祷告呢啊，不支持啊任何有各种合理的理由啊产生报复的行为。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谨慎行事啊，意思说如果你被人欺负过啊，嘲笑过啊，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啊，那我们的罪性呢，其实很容易会促使我们去用热心来犯罪啊。那我举个例子，你们记得耶稣就是到一个城里头去的时候，连那些百姓不是不接待耶稣嘛，连呢这个约翰呢雅各就发火了，连圣经就说他们要像以利亚这样祷告，求上帝从天降火把他们给烧死。你们记得这件事啊 ？OK， 但他们这样讲的时候，耶稣说：“哦，说得好啊，你们正是我门徒，正合我心意，好吧，祷吧。”没有，耶稣马上责备这些人，责备不是这些不接待，责备这个门徒，这两个门徒。他说：“你们的心想什么？你们口讲，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而是呢？”他们用了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借口啊 ，OK， 来达到一个很污秽的目的，就是他真正他们恨的是这些很卑贱的人，因为这些百姓他们轻看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我们说犹太人少的地方啊，他们就觉得这些人都是该死的啊，没什么好东西啊，没文化啊，什么什么。啊，现在还要这样子对我们的主人啊，连不好跟耶稣说啊，接待我不周啊，给我送杯茶是凉的啊，就不高兴，不好意思讲，也就说嘛，就搬个以利亚出来嘛。哎，以利亚，你看，以利亚当时神的仆人啊，那么不被人尊重，上帝降火，哎，这个是好啊，就用这个来达成内心里头一个邪恶的目的。啊，所以这第二个也是常犯的目，我们常犯的啊的一个事啊，就是我们很容易，一方面我们不会直接的说要报仇，但是有时呢，我们会给他包装啊，用侍奉上帝的这种理由啊，用热心的这种借口，其实最后呢，我们是要达到我们的报复。所以这两者都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啊，我们应该拒绝，不能有就是报复的心态，再加上也不能够要用属灵的借口，让就好像说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我记得我讲我自己就好了，当然我想很多人也会跟我做一样的事啊，就是那是年轻的时候啊，那是带这些学生啊少年人啊什么。啊，其实我比他们老，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因为我年长，他们会听我讲啊。哎，有时候呢，我还是会骂他们啊，因为的确有一些你是看不顺眼啊，一些行为什么的啊。然后呢，但你不能用脾气来做嘛，所以有时呢就用圣经啊，就是拿一些经文但是其实真正的是很不喜欢这个人呐，但是就好像很有爱心这样哈，用神的话来劝你，那其实是想要用这些经文呢来嘲笑你啊。那当我讲我自己啦，我想你啊，但后来也看出了这是假冒伪善了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太惊讶，这个常发生的啊，特别是父母有时责备孩子的时候呢，都常会说我是为你好才这样子讲你的啊。当然我没有做父母了啊，但是呢，我会知道不是常常是这样啊，有时呢是因为我讨厌你才这样对，但是不能这样讲嘛啊，就打过度了，骂过度了，但是还是总是说是为你好啊，是吗？然后有时吧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应该悔改了啊，我们应该跟上帝说，把这一些我们说坏的性情啊杜绝它啊，把它除根。OK， 我们唯一应当热心的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OK， 至于上帝要怎么样去审判作恶的人，跟你无关啊。你真的想要上帝现在就审判你，预备好了吗？我一直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啊，就有一些遇到不公的对待啊，也在教会里面啊，可能是房东啊什么，总之类似这样的事啦，就是欺负他的房客啊，又要逼他多交钱，就很不合理的事发生了啊。哎，弟兄姐妹就很血气了，哎，一下子这个一出这个点子那个点子，这样啊，大家就总之都是朝向去报复啊，啊，就是怎么样去报复这个房东啊。做这些事，那你告诉他说不应该这样想嘛，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很软弱，你很怕事，啊，他会这样子想这些事情，是吧？但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坏，很值得上帝审判，你预备了吗？你真的预备好，就跟上帝说到此为止。今天你回来，你敢讲吗？你预备好了吗？其实你想一下，你可以跟上帝说，还是算了，给他机会悔改吧。因为我也还没预备好。如果今天就是限期，我顶多59分呢。是啊，这个家伙可能3分都没有，他死定了，你也死定了。你就凭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吗？怎么见耶稣啊？啊，上帝不审判那个人，是因为他怜悯你啊。因为如果他要真的审判，他全地审判的时候，里头包括了有无数上帝要拯救的儿女还混在罪里头不肯出来，还围着吃的喝的玩的，是吧？欲望的事情在打滚，他们都还没站好啊。所以上帝可怜这些还没有预备好的人，上帝说好吧，我就延后我对这个世界的定罪，不是因为这些人做得好，是因为他的教会不长进。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你很恨恶世界的罪，从你自身做起，你从今天追求圣洁，对吧？你跟上帝说我预备好了啊，你随时审判 OK， 当然也没叫你从天降火啊，不过最早啊，这应该是我们为全人类得好处得救恩的一种心态了。OK， 好了，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们要让路啊，就是要让上帝的怜悯跟慈爱能够通行，我们不要成为那个阻碍的人啊。OK， 不要成为那个我们说把水管砸起来的那个人啊。OK， 这条水管不单流到你家，也流到邻居，也流到隔壁，也流到对面的房子。OK， 不要因为你自己不高兴把它砸起来，你说够了。到此为止，人类不配的生活，上帝说是吗？连你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那个恩典，就是让恩典通畅的人。至于我在说审判，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情，因为审判官没有退休，上帝每一天都在做审判，好吗？好了，我们应该希望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看到罪人悔改啊，因为这是上帝的喜乐，也应该是我们的喜乐啊。总之就是大卫看来好像有点报复啊，求神降灾，但是其实应该这样子理解了啊，就是他的祷告并不是违背圣经的。如果大卫的祷告是违背了上帝就是吩咐我们啊要爱神爱人的这种诫命的祷告呢，其实上帝就不会听大卫的祷告了。因为大卫后面根本没东西好写了，你看说啊，大卫说啊，我死了，为什么？因为我讲错话，因为我不得神的喜悦。大卫的祷告被神听了，其实就表示他的祷告没有违背诫命，可以吗？啊，好了，这就应该提醒我们呢、啊，就是应该常常谦卑在主的面前啊，把审判的主权交给上帝，至于我们自己呢，就尽上。让神的恩典能够通畅啊，让罪人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啊的这种尽这种责任就好了啊。好，我快点，第五节啊，他说这些人是，他说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灭他们， 不建立他们啊。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除了嘴巴跟心里面是不合意之外啊，他说他们真正作恶，就是他们不敬虔的根源呢，就是他们不在乎上帝。OK， 我们可能以为不在乎上帝是没什么罪的，因为通常人是不在乎上帝的，通常人都以为他们是还没做选择，所以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游戏，是吧？他说：“哎，不要讲我啊，我不是基督徒。”好像他在告诉你说：“你这一套我不吃，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你们的教徒，你不要要求我。”但是你说老兄啊，你不用就你是人，你就要守了，因为这个地球的房东是上帝啊，不然你就自己去找一个新的世界去住吧。OK，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有权利可以不在乎上帝，直到他们有需要的那一天才来在乎上帝。 OK， 那这种心态呢，就让他们很大胆，可以继续作恶，可以继续违背神，可以吗？就是作恶本身呢，不可能是马上就有的，因为人有上帝放在里头的良知啊，他会约束人的恶行。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最后可以毫无限制的去做恶事呢？就是因为他用另外一个想法来抵制良心，他就跟自己说：“我跟你的神没有关系，是你的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信圣经嘛，所以我就不需要管圣经。”那基督徒也好像觉得傻了，不怎么办？是哦，他也不读我们圣经，我怎么管得了他？好像你就输了。没有啊，其实圣经不是写给基督徒的，圣经是写给全人类的，只是基督徒读而已嘛。但是全人类的人不读，他们还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被审判的，虽然那个叫做良知啊来审判的。OK， 所以这些人他们良心被刺痛的时候啊，他们就安慰自己啦啊，使到他们觉得自己没事，因为他们不需要管上帝嘛。所以他们可以顽固的麻木的继续犯罪啊，好像这些追杀大卫的敌人啊，他们心里面就是否认大卫是神所立的王，所以他们才可以那么大胆啊，可以追杀大卫嘛。那如果他们心里面知道耶和华是大卫的后盾，你还能够抵挡吗？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所以他们根本说什么耶和华我不管，我与他无关，我要的就是我要的，我要用我的手去得到，所以不顾一切后果走他的道路。当上帝介入的时候，他们也踩在脚下，完全不理会。所以这就是大卫说他们作恶的根源。其实今天很多年轻人都被学校被社会教成这个样子了。你不信我，你叫你的孩子坐下来，你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他一定回答你说我不需要信耶稣，是吧？诶，你可能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你不需要，好像你问孩子啊，你要不要吃鸡腿？他说我不饿。诶，你有什么还可以再讲的吗？不饿嘛，不饿好像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没有需要就好像给不出了。但是谁给这些孩子啊，这么小就有一个观念说我不需要上帝？好像你问你孩子，他孩子说我不需要爸妈啊，你说你给我出去外面睡觉啊，你说由得你选择嘛，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你说你不需要爸妈？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怎么有可能会有一个设想，就是说上帝只是一种需求呢？但是已经开始了。我们很崇拜的这些名校啊，哈佛啊，剑桥啊，这什么美国的什么普林斯顿呐、他们都是在灌输，虽然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学啊，都在灌输神变成一个客体，就是它可以是各种文化、宗教的一种美善的追求客体，所以它不是绝对的，你知道吗？你白花钱了、把孩子送到那里去了、你倒不如把他留在家里，他还可以上天堂啊。去到那个地方当然是拿了一个博士回来啊，但是最后呢就会灭亡，因为他一生只有作恶不会行善，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与上帝没有关系，就算他不杀人放火也是行恶的，因为他做的事只要不是上帝要做的就是恶事了，可以吗？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好好思想啊，就是其实上帝是常常透过审判的作为了啊，向我们彰显他还在治理这个世界啊。这个所谓审判不是全地的啊，是上帝在一些恶人的身上、一些罪恶的国家、民族身上，上帝是做了一些事。OK，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很混乱了，像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啊，就是极大的黑暗。其实，但上帝从来没有停止他护理的工作的，就算在战争里头你也看得到啊，一些啊恶人遭报啊，一些啊善良的人神啊在保护啊等等啊。当然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你就放在一边，这不是你可以去审判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属神儿女啊，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应该被圣灵啊特别的引导啊，在苦难的当中，让我们的眼睛啊是被导向天上的。我们要去思念的是上帝隐秘的审判，而不是依靠我们眼睛看见的所谓的这些新闻呢。OK， 所以这里就对应了啊，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不在乎上帝，所以他们可以怎么都做。但基督徒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乎上帝的行为。那如果你一在乎上帝的行为，其实你发现上帝的行为是很明显的。上帝的作为啊是很明显的 ，OK， 在就算在最暗的地方还是看得到的，那就成为了我们的安慰了，因为你看到神的作为之后，你就不会因为不公义的对待啊而就被触怒啊，你就因为相信上帝有他的目的嘛啊，他在护理，所以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使你得益处的目的，所以你就开始可以忍耐，是吧？你会因为他在天上仍然管理万有，你心里就可以感到安慰。所以怎么说回来，就是这种的认识啊，对上帝的护理的认识呢，可以让我们禁止自己抱怨啊，也禁止自己去做报复的行为啊。他好像一个好像勒着那个马的那个绳子这样啊，限制了人的本性。 OK， 好了，大卫祷告求上帝怎么刑罚这些不在乎上帝作为的人呢？他说求上帝毁灭，让他们不得建立啊。那这个讲法也不是大卫讲的，这是圣经对那些咒诅的人一贯的说法的哈。我们读一下，那马拉基也有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灭，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是吧？所以这里指的不单只是一个城一个物质被拆那么简单了，上帝指的是人永远的灭亡啊，没有回转的恩典。所以大卫其实跟上帝说，你按照你的公义来审判啊，连最终使那些就是不愿意回转的人不再兴起，而且是永远灭亡啊。所以这个当然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啊。所以为了避免我们会变成这种人但这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每当我们被神感动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觉得我们跟神无关也不要骄傲觉得说你打我我可以再兴起我们应该很谦卑的去思量上帝的作为，就被激动愿意敬畏耶和华。在苦难当中常常有忍耐的心在敬虔里头有好的成长，好吗？好，我要完了再给我几分钟我就结束它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这语气全变了，没有苦难了，好了，解决了。连你开始问了，发生什么事？大卫讲一下嘛，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天使来帮你吗？ 我们就很想知道那些事。大卫说不重要，不重要，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啊，因为耶和华站在我这里，什么都好了。所以大卫就说我问题解决了，所以他马上就跳进去说我要称颂。他已经来到了那个最后一个步骤了。 OK， 他苦难苦难中间一大块发生什么不讲，他就来到了最后一个结论，他说我要称颂耶和华。 OK， 所以大卫其实在这里让，如果你明白刚才我前面说的，你应该知道，当大卫说我可以称颂耶和华，是因为呢他感受到耶和华与他和好了。他在讲一个关系，对不对？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就算他帮了你，你也很难讲你要称颂耶和华，是吗？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啊，我说遇到一些事情，最后啊，可能过了几个月啊，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他帮了我啊，什么啊也讲不出来啊，或者说就是都是他，你感觉到他不兴奋啊，他不为这个事情很兴奋，好像很认定是上帝在帮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什么求，而且他求的时候他也没有把握，所以他也不知道谁在帮他。 OK， 然后第二呢，这个感恩呢只在口头上了，因为他的生活呢没有变化了。我认识一个人啊，他以前我在跟你们讲过，是一个学生来的，他以前来到我们这边读书啊。我们第一次认识他就是因为他找不到房子住，很可怜，快要住街上了，所以他就看到就是可能认识的基督徒，也就介绍了来我们的团契，就到我们的家。我们第一次看到他整个脸皱起来，就很忧愁很忧愁，就是可能他在上海住得好吃得好啊，没想到说来到一个先进的国家竟然呢沦落到街边啊，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OK， 好了，所以你们来法国一定会很受苦啊。好了，他就觉得很想念家，要回去了，是吗？我们就劝他啦，他祷告，同时但那时也很难带他信耶稣，根本就没有那个想法的，他只是想帮忙而已。那后来就问帮他们打听啊，那就找到一个地方刚好啊有人搬出去什么的，连我们会讲法语的弟兄姐妹就帮他联系了，很奇妙，就在当天他就可以进去住了啊。通常是要拖很久的，你找地方要签合同什么，也就是那天他就当天就进去了。 OK 啊，他就觉得啊很好啊，这地方啊又便宜，又住在学校附近，哇，他特高兴。第二个礼拜带着笑脸来我们喘气，哇，这个整个完全是变了啊，当然很好啊啊。好了啊，连就会跟大家讲一下，讲那天看到什么事。然后我们看到哇不错啊，也算是可能是神要救的人嘛。连第三个礼拜又不同了，脸又开始皱起来了。我说发生什么事啊？哦，我发现这个地方不理想，那个水有一点要漏水啊，这个什么啊，隔壁太吵啊，什么开始又不满意了。你看，就是他笑，就是感恩了一天而已。但是他一下子又回到了他以前那个悠悠愁愁，天天我们说就是广东话就是昂昂惨惨嘛，就是就是天天唠叨唠叨啊，就是上帝不好，上帝不好那种样子。你知道这个不是人之常情啊，这就是说你没有感恩，你的感恩只是口头，真正的感恩呢是用生命来感谢神的。当你嘴巴说上帝谢谢你的时候，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心都配合上去，就是说你从今以后不再为房子忧愁，你才能够说你感谢神，不是吗？不然你只是走运而已嘛，对不对？啊，感谢神让我中彩了啊啊，中了彩票啊，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你心里知道下次肯定不会中。上帝不是买彩票，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感恩的，虽然只是说，但是他回头想自己忧愁的事呢都是一样的，虽然上帝无数次帮助他，他都是用同样的态度，他虽然会感谢，但是他回到同样的态度，就表示说他是一个不感恩的。因为我再说一次啊，上帝是不变的神，他证明一次给你就够了，因为他就是不会变的， 他帮过你一次，他就表示说他永远会帮助你。但是如果我们下次还用怀疑的心态来对他，其实我们的感恩是缺乏的。 OK， 你看大卫他变了啊，虽然下次他遇到仇敌他还会求，但是呢他不是好像怀疑上帝啊，好像觉得没遇过啊帮助一样，不是。每一次神为他开路，他就更有信心，因为他的感恩是真实的。所以他能够到年老的时候啊，他还是很能够很有信心在苦难里头，是因为他一生里头经历了上帝无数次在危险当中听他的祷告。OK， 他相信他的祷告是没有突然的，这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带着不真诚，半信半疑的。OK， 所以每当神的子民啊，如果用真诚的心来寻求上帝，其实上帝都是超过乐意啊。我可以跟你们证明，上帝的那个善意啊，是超过你想象的。如果你有缺乏，问题肯定是你这一边，不是他那一边，因为他那边是慷慨到不能想象的上帝，你知道吗？你要义他给你十，你要死他给你千，这就是上帝。但为什么我们常常感觉不到呢？因为我们不信，不真诚啊。所以大卫的心里啊，他感受到这个神的帮助啊，是他一个极大的保证啊，所以他就很自然就开口啊来颂赞他啊，来回应神。OK， 那第七节我要结束了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第七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啊。”重复的啊，前面说他要赞美，连这里他就说他赞美的内容啊，说上帝是我的力量啊，所以他以他自己做一个活泼的见证啊，他知道他祷告不突然，他在经历当中他发现上帝拥有一个无所不能啊，无所不在啊的能力啊，来保护他的仆人，而且他相信上帝一直都喜爱他，就是说上帝喜爱他是他得帮助的根源。 OK， 所以他求神喜爱他，悦纳他，之后他就发现上帝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能力充满他啊，所以就记起了他一种就是全然啊完全可以摆上的一种感谢。 OK， 那除了他自己说上帝是他力量啊，下一节第八节结束之前他也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他特别提到他的百姓，或是说翻译的人会说这个是指到他的军队啊。那这里有一点不同了，对吧？这个我们看到一点点跟平常不一样，就是大卫有一点提到了不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啊，他也提到了上帝在帮助他的时候透过了什么东西，他就提到说上帝给他的百姓有力量啊，不是在指啊，什么属灵的力量这一类啊，这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指到说，上帝就保佑了啊，大卫的士兵啊，使到他们能够战胜仇敌，或是能够逃脱仇敌了啊。所以上帝使用人的手跟努力，但是我们还是要像大卫这样，大卫还是把那个源头、那个颂赞单单只归给上帝，是吧？所以如果啊，上帝用的工具最后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敬拜，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推崇，使到上帝的荣耀被遮蔽的话，其实我们是冒犯了，对神真的是冒犯。那这个观念可能你这样听你也不觉得太过出奇，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已经太习惯这样子说了，就是我们已经很习惯一种的表达，就是上帝会借着，就这个字啊，借着。你可能不觉得这个借着有什么问题，当然它不会有问题，但是特别在今天我们就是这个世界啊， 这句话已经有，我们说已经是有特殊意义了啊。基督教里头呢，如果你看圣经，你很少看到这种字眼，就是上帝借着，当然上帝是常常借着事情的啊，借着人，借着不同的东西啊，但圣经没有特别强调那个途径的，可以吗？圣经常常都把上帝作为每一个帮助的主体，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福音派是西方的吧？啊，我们是比较受，就是从欧洲、美国过来的这些传教士带过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呢，他们的思想里头呢，有一个很大的顾忌，就是他们不愿意让基督教跟这个世界脱钩啊，就是差太远啊，所以呢，他们很害怕基督教被边缘化，所以他们也常常要强调说，上帝帮助人，但是上帝是借着某某东西帮助人。连这样子说，就会让你比较像世界的人嘛，对不对？因为你看啊，世界的人生病去看医生，对不对？哎，基督徒呢，基督徒生病也去看医生，当然没有错啊，看医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去看医生，我们就说上帝借着医生，借着药物来医治我们嘛，对。所以表面看来呢，你没有区别嘛，基督徒不会奇怪了，因为不会有人问你你有没有祷告啊，没有人会问你这个，是吧？所以祷告是你自身自己暗暗做的，但是在动作上呢，我们每个都往医院跑去嘛。所以基督教做什么东西都是借着的啊，我人家申请什么我们也去申请啊，因为我们相信神可以借着啊，人家要求什么我们都用这个借着，连我们都全部可以做了，所以基督教就安全了，没有人盯着你，因为你看来根本不像基督徒，也就没事了。这种基督教在西方兴盛一段时间开始败落了，因为它跟世界看不出界限，所以只能够被世界侵犯，所以现在基督教在西方就要很多都已经世俗化，就是因为呢，他们打开了门，欢迎世界的观念进来。 OK， 这一种的思想也传到了亚洲，所以我们在亚洲长大的基督徒啊，其实如果你是跟我差不多年代的人，你逃不了的啊，你从小听的就是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在说你生病是可以看医生的， OK， 看医生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是怎么样去看医生，就是说不是那个态度啊，意思说你祷告了，你知道上帝要透过医生透过药物来医治你，所以你去看医生，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姐妹，你诚实回答我，你每一次看医生你都有这个步骤吗？不会吧啊，有时，但是我想不是每一次，很多时候我们马上就有那个反应，就是看医生了，对不对？或是说找朋友啊，找律师，找什么什么，我们甚至在听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做这个打算了，所以你就知道你已经很受这个观念影响了。虽然你说我们是相信神借的，这些话都是后面讲的，在当场的时候我们跟世界的人的选择是一样的，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最出名的，什么都是最好的，我们就平安了。你根本不是因为你祷告了你才得到平安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争取这一种所谓最好的待遇，你就害怕了，不是因为你祷告神不听你害怕，你懂，这就是我当然题外话了，不过还是说了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背景就是因为是这样子传过来的嘛啊，也就会让我们如果不读圣经啊，不好好看圣经呢，我们其实多数的信徒多数的时间都在讲这样的东西。其实看医生，神借着万物来帮助我们是不需要讲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东西不需要讲，我们只需要告诉大家说是神帮助你就够了，至于神要借着什么或是不借什么，这个不是很重要嘛，对不对？ 不是吗？我举个例啊，等下我那是这样讲，大家都愣着了啊。我在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是例子而已啊。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到佛前去，我说弟兄姐妹啊，我的医生说我有癌症啊，是末期了。OK， 然后呢，医生告诉我说啊，要去啊化疗啊，什么疗什么疗，我也不懂，今天很多疗法了哈。然后我祷告了啊，我跟太太一起祷告，然后我们有平安，我们就决定我们不要接受任何医治。我想多数人听到都会说你是极端的，是吧？我不知道你，但可能你听我这样讲，你说啊，你不聊你的事嘛，你自己你找死你的事 ，OK， 可能啊，你不关心。但是如果稍微关注的人呢，都会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说不要那么极端，去试试看，上帝也可以接着医生帮你的啊，来了，对不对？我已经说了，我祷告了。上帝说他要医治我，不需要。但你看，没有人听这句话的，大家都要。如果我说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了全法国最好的癌症医生，刚好他也能够，他对我这个病是最拿手的，那你们肯定就拍手感谢神赞美主了，对不对？你们跟世界有什么区别？世界的人就是这样的嘛。我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当然我说我不是说你们啊，我说你们就是我了哈。我们都这样子被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神跟我们中间，我们放了工具，是上帝是用工具来帮助我们，但是永远记得工具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推崇。如果你要告诉一个人他生病，他的病跟你曾经相似，你得到好处，你得到帮助，你不要只是告诉他你去看的医生，你吃的药，你要告诉他是上帝的感动。 OK， 就是说你要把那个源头说出来，你不要污蔑遮盖上帝在你身上的荣耀，免得你得罪神啊！我在说这也是常常我们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明明上帝帮你，连最后你又把功劳归给某一个人、某一个药、某一个东西，你说上帝久了他就根本不管你了，那这也没用啊，帮他没用，因为他不会感恩的，他宁可感谢一个死的东西，他也不会感谢上帝。所以如果要讨神喜悦，回来这一个啊，就是认识神的作为，好吗？人又回来这里了，他不单说上帝借着百姓来帮助啊，就是打败敌人平安了，因为他也用了一句话说，他使受膏者得救。就是他让这个受膏者有这受膏者是指到他自己的啊，因为大卫是被上帝膏立的君王啊，所以又说回来，大卫被神喜爱，真的不是他可爱。如果当初上帝没有膏大卫，上帝不会喜爱大卫胜过扫罗的，你知道吗？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已经抹黑了扫罗嘛，我们觉得扫罗是不可思议的哈。大邪恶大坏蛋，如果他这么的坏，他怎么会被选上呢？对不对？当时的扫罗被选上，他是众人都爱慕的，但人家看到扫罗，哇，一表人才，是吧？他是高大威猛啊，他长得比人高啊，而且是模式样，像个勇士一样，大家觉得这个好人啊，对吧？所以按人眼目来看呢，大卫远远输过扫罗啊。大卫都不被人记得，那老爸都不记得他了啊！哇，也不叫做不记得啦，就可能那时觉得他儿子太小，不可能做王，所以没想起他。不过无论怎么样，你知道，连那个哥利亚看到大卫都觉得好笑的，啊，因为他不像嘛。所以你要明白，大卫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还是怎么样，所以神特别爱他。OK， 只有一个原因，他是受膏者。今天我们也是受膏者，但是我们不是自己受膏者，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啊，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被神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他愿意爱我们，所以你要常常追求争取神的喜悦，好吗？所以回头来看呢，就是上帝就一生就是保守大卫啊，就是直到他能够顺利的啊，坐上这个王位，啊，不是因为他有功劳了，啊，而是上帝立他做受膏者。OK，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一切这个福分的泉源啊， 真的是因为基督啊的原因啊，上帝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也呼召了我们参与他的工作。就但愿我们以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拣选为我们的满足，常常思念啊，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那种幸福的结局啊，以这个为我们的安慰，常对这个事情带着盼望啊。好了，我最后一节我就讲完了啊，我越来越长了，对不起。第九节啊，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啊。最后一节就表达了大卫他对整个教会的关心啊，他不是自己做王就高兴，或是他为他自己的目的而做王，大卫是为全地啊全百姓的幸福而做王，他是为着他们来做牧人的。所以在这个宣称里头呢，大卫已经不是在讲自己了，他是一个表征，就是耶稣基督的表征。在基督的，在大卫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爱，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做我们牧者并不是抽象的。 OK， 所以将来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是像一个君王，但这个君王不是我们地上看到的什么国家主席啊、总统啊，进进出出有保镖啊，都有特权待遇啊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就好像大卫那样，大卫能够深受百姓的爱啊，就是他这个特点，他没有价值的，他可以在百姓当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人家献祭他跑去看人家啊，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当然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跟他喝过茶，我当然知道啊。当然不是大卫他常到圣，你看其他的王不出现在圣殿，因为他们嫌圣殿吵杂，很多闲人啊， OK， 他们要把祭司调来王宫来服侍他们。大卫没有的，大卫很喜欢跑到圣殿去，不是因为他爱热闹，他喜欢跟神的子民在一起。所以大卫平常根本看不出他是什么特别的王，但是上帝就特别给他于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是预表上帝爱子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他这个性情就表彰了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是神，但是他也很乐意做我们的长兄，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只需要单单的顺服主耶稣啊，让我们顺服主耶稣的这种心啊，要以上对我们的爱的心要相称啊。不要说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拒绝主耶稣基督的感动啊！要活得相称啊，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被上帝看为是有他爱子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也最终也因为这样能够成为他的产业，他国的子民，好吗？好了，啰嗦讲完了啊，不过是一个祷告了啊，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九节当中的祷告啊，有不同的反省啊，也能够谋益处。好，我就用一点时间给大家，我们个别自己跟神回应啊，然后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啊，不单来敬拜你。来歌颂你啊，来献上我们的赞美，同时我们也透过大卫的诗篇能够得着提升。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地上生活经历许多的苦楚，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但是他每一次都能很专一的来依靠你并不是因为他是软弱的人，而是因为他的信心常被你的话语的应许所刚强他的心灵常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他所应该寻求的不是主你那里的帮助而已而是你对他的喜悦你对他这种怜爱跟同在以致他在各样的情况之中都能够被上帝所保护，也能够被你所安慰。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从当中他的诗篇里头 啊，来领会啊这个真理啊。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挑战啊，像生活的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反省自己是不是啊有注重啊上帝你所要我们注重的事。如果我们忽略你啊的要求啊，我们就不讨你的喜悦，就让我们可以啊有一个信心啊，因你来回转来顺服你，也我们也能够相信啊，你必按着你的心意啊，你的慈爱啊来回应啊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是吧？你让我们啊不单啊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啊活得啊丰盛啊，也能够让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啊，一个丰足的啊，一个人生可以影响啊我们身边的人啊，让他们啊虽然吃得饱啊穿得暖，但是主你让他们啊能够向往啊一个心灵上的一种啊平安啊，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啊一个蒙神喜爱啊的一个见证啊，就更乐意的啊来啊追随啊基督啊的脚踪啊，与你一起。啊，来啊受苦也与你啊，将来与你一起来承受啊天国的荣耀啊，听我们的祷告啊，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